三摩地者，此云等持，于所观境，不善为性，质疑为业。这个是《白法明门论》里面六位心所的第二位，第二位别境心所里面的第三个心所。那么这个心所的话呢，是三摩地，三摩地，三摩地是一个这个专门的这个佛学名词，就我们讲入三摩地，从文思修入三摩地，或者是三三摩地、空三摩地、无相三摩地、无愿三摩地，入圣神三摩地，有很多这个佛法的经典论点里面都会出现这个词，是三摩地，三摩地。那么三摩地是什么意思呢？三摩地的意思啊，此云等持，就是说三摩地是梵文的这个音译，就是翻译经典的时候啊，有的是翻译这个意思的，有的呢不好翻，从中国的这个文字里面词汇里面找不到一个比较恰当对应的词，那就只能建立一个专有的词、专门的词，或者呢就是干脆只翻它这个声音，然后不翻译这个词，就是保持这个音了，那么就三摩地。如果翻成中国话，在这边它也是有它的这个意思的，就是相近的这个词汇词语来讲叫做等词。等词的话呢，就是这个平等慈心的意思，平等慈心的意思。我们这个学佛了，念佛，要得一心三昧，这个持咒要持到能够安住咒上，一心不乱，修禅定、参禅，要定慧等词，这个。种种的修持方法里面都要有这个三摩地，都要有定，都要三摩地，都要有定。那么这个定从中文的这个意思叫平等之心，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心啊就是有种种的这些烦恼，非让我们的这个心不能够等持，就不能够平等而持，要不然呢就是会有这个昏沉，要不然呢就是会有这个调举，调举的话就是让我们这个心呢不得安住，它会飘逸到种种的镜像上去，那么这个心呢就是太这个飞扬了，太这个往上呢漂浮了，所以它不平等，它不能够平静。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是说，这个昏沉呢没有力量呢，不想种种的事情不去想呢，没有动力啊，或者是他渐渐的转啊呢不了解这个对象了，进入昏迷乃至于昏睡的状态，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心它有沉向坠下去了，它不能够保持，就好像我们这个读经典的时候，或者是念佛的时候，要不然就是在日常里面这个拜忏呐、礼佛啦，种种这些事情里面，我们往往都会发现自己出现这些情形，就是在这里念，在这里拜，在一边拜一边打着妄想，想别的事情去了，口头上还在念的，心里面已经不在这里了，那就是心飘走了，飘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要不然呢就是说念着念着他也没飘到别的地方去，他一边念一边打着瞌睡，这念完了以后呢念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所以就不能够平等慈心，就不能够平等慈心。 所以平等慈心的话呢，是远离了这个调举和这个沉默两种毛病，心能够不浮不沉，专一的安住，是这么一个好的比较好的心理状态，所以叫做等持。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这是对于三摩地对于等持心的定义。就是说我们这个修行的时候，你就会有能观所观，能观呢是我们修行的这个修行人的心，这个学习佛法修行的心，所观的话呢是我们所选的观察对象种种的内容，那佛号呀也是所观察的境呢、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他由于业报的关系，有种种邪见颠倒的流行，有种种这个生活上身体上的不如意的事情，会阻碍障碍我们修行，而在这个极乐净土啊，种种殊胜是诸佛菩萨在那里弘扬佛法，没有种种的这个阻挠，没有种种的痛苦，你在那里学佛啊，是为菩萨佛了所护持，为其他同修所赞叹。你要现在我们娑婆世界学佛呢，这你虽然很想学佛，那周围可能就有情况对你是不好的影响的，有的是诱惑你的，那有的呢是障碍你，那阻挠你的，觉得你学佛了是迷信，消极，种种的这个观念都会有，所以就没有这个嘞，极乐净土的殊胜。那么你要再做一个观察，你想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心愿才会猛烈，才会强烈。你有了这样猛烈强烈的心呢，就会认真的念佛，精进的持戒，发这个殊胜的菩提心，如这个佛一样的度化一切众生，然后有极切猛烈的愿望呢，要到那里去学习佛法，早一天成佛，早一点有能力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乃至于去到他方世界去度化众生，你就有这个观察了，那么这就是你的观察境。你要是与这些观察境那都没有办法安住啊，还是东想西想，你怎么可能与这个极乐世界相应？你作为修习净土的这个心人，如果你速速的专注安住，这样的话你就会能够与极乐境相应。我记得以前看这个古代的高僧传呢，唐朝的时候出翻译出这个观无量寿经，那么有一个法师呢，他就依这个无量寿经来念诵，一边念诵一边观察，他念诵七遍之后极乐境界现前，非常之殊胜，我们现在听来。那么就是他当时候这个念呢，能够念这个观察境，前面讲念心所是于成习境，令心铭记不忘为业，这为性，定义为业，就是说他能够对于这个观察境念念相续，都在这个经典所叙说的内容上，所以的话呢，他就有那么殊胜的作用，七天之后就能够见到极乐寂静的极乐境界的这个殊胜。那么它就会引发定呢，就会引发定之后就引发观呢，就引发现象的这个显现，这个种种的镜像就能够显现出来。就像我们平常生活里面一样的，这个记性好的人，他的特点就是说以前经历过的事情呢，他一下子能够回忆起来，记性不好的人呢，半天也想不起来到底说了什么， 那个时候的情境是什么？在他心里面没办法那么快的映现出来，而记忆力好的人能够比较快的这个映现出来，所以这个地方呢说要于这个所观境，这个意识不忘，能够这个嘞，不散乱，能够不散乱，这个就是，专注心所的这个特性，专注心所的特性，那么智一为业，智一为业就是智慧的意思，就是种种的光慧，种种的观察慧。都要以这个三摩地为业，为依靠。这个三摩地能够引发智慧，引发甚深智慧，这就是三摩地的业，它的作用，它的能力，那我们讲说闻思修三会，闻会思会修会，闻会的话呢，就是听闻呢。这些道理，就像今天我讲的这些道理，我讲到说三摩地，讲到念，讲到圣解，讲到欲，种种这些心相、心理现象，那么你就听到了哦，知道种种这些心理现象，这个属于闻会。那么思会的话呢，就是说，经过听闻之后啊，他加以思考，能够依照所听的道理呢，进行比较分析，进行观察。心里面能够得到决定的了解，能够由这个决定的了解，在实际的这些过程当中加以运用，加以运用，比如说念，他在生活当中呢，能够调整自己，安住在这个境上进行观察，得到深刻细腻的观察，然后对他的这个记忆。这件事情很有帮助，知道记忆的这个原理是怎么样，怎么样成的，怎么样会提高的，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我思会了。思会之后就是修会，修会的话呢是有止有观，但是真正的修会安立、修会的成立啊，是要得到三摩地之后。你这个时候所产生的慧，才能够称为是，修慧。在这之前呢，都只能是有这个呢，思慧。所以佛法里面的智慧，只单从这个世间共道，就跟人天共道啊，这个层面上来讲，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慧。就要比世间殊胜，为什么？因为世间的这个种种慧啊，种种聪明才智啊，都是我们一般性的思考，他没有入深禅定，所以他观察的不是那么细致，不是那么敏锐。但是有三摩地之后，你心里面能够专注，对种种这个镜像。就会有清晰的、明了的理解。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所观察的印象就会要超过平常心理状态，就能够深刻的洞见这些相对现象。那么有这个深刻的洞见相对现象的力量，再有。这个基础为展开，进行种种相的观察，你就容易能够观察到这些相的这个本质，透过这个现象观察到它的这个真实的状态相貌，所以才能够成为是呢修慧，成为是观慧。所以我们这个智啊，要以定为业，要以定为业。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定心，我们的思想呢， 想问题想的多了之后啊，他越想的多啊，这就是越来越累，越来越困，心里面觉得疲劳啊，没有力量。那如果有定，以定来摄心，以定来持心，一方面这个心很有力量，它能够持得住，能够长久的做观察，有这个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啊，由于这个定的力量呢，它观察事物的时候，观察道理的时候，它速度非常快，效率特别高，能够很迅捷的观察这个问题，而且能够很深细很细密的观察问题，这个就是定的好处，三摩地的好处，我们有三摩地才能够洞见甚深法性。如果你能够洞察甚深法性，相对来讲这个心它也是能够比较微细比较安住。如果没有定啊，这个心啊东想西想很杂乱，就好像这个灯光不明，风吹的灯光摇曳不定，中间这个影响就有差别了，那么周围这些事物呢就看得不明亮，你怎么可能认识到这些事物，认识到事物本身存在的这个实际情况，得到真理，这不可能啊。同样的，我们学习东西的时候应该会有这种体验。比如说我们是中国人，大家都是讲汉语的，如果你的汉语学得不好，汉字的这个最根本最基础的含义认识不清楚，那么我们看句子看文章呢，也就会看得似懂非懂的样子，迷迷糊糊的样子。那么这个语言不学好之后，然后你再去学其他的，对于说数学啦、物理呀、等等这些来科目，对于这个事物的描述，你理解起来也就比别人慢，也会似是而非的，不能够很好的把握所说的内容，乃至于说你由这个中文呢，你在学英语啊，来学其他的语言，由于你这个根本语言基础建立的不牢固不确切，所以你的中文转过来去学英文之后，也只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然后就卡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你的基础不行，就会造成种种这些困扰。那单独就某一个科目来学，你基础没有学好，然后再往后面越发展的时候，你就越吃力。当然呢，这个过程中有人可能就回过头来反转，对以前所没有知道的基本内容呢深入了解，进行补充，能够产生呢更好的这个效果，产生更好的效果之后，就把这个内容也能够掌握好。同样的，这里这个讲的这个修定啊为质疑啊，就是能够于现象界与所观察的内容能够专注明了，有这个基础，你才能够引发你的观慧上的这个呢成就，发展到最后成熟。未得失俱非境中，由定令心专注不善，依师便有决定自身。就是说了这个引发这个自依的业是怎么引发的，就是我们在观察镜像里面 有种种不同的境，得失俱非境，三种境。得的话呢，就是功德的意思，好的意思；失呢，就是过错、罪过的意思。俱非呢，就是既不是功德，也不是罪过的事情，是中性的，就是三种境中。比如说，作为一个要断烦恼的人，这个镜像出现之后啊，我们起了种种的贪嗔痴染污心，那么这是过失。如果遇到这些境界出现的时候啊，我们心里面产生了这个不为种种五欲境界所扰乱，不贪求种种这个功名利养，那么是远离了这些烦恼，那么是对于修行上有帮助有益处的，那么这个称为是德，称为是功德的事情。那么通常的一般的我们世俗生活里面，你要工作了学习了人事往来呀，交际应酬啊，一般的事情这个是一些必须要的起码的活动，也不是会利益你的，也不是会伤害你的，中性的。那么这个是呢一般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简单，你发了强烈的出离心，去到这个山上打坐禅修，一个人过一个人生活，那你也要吃饭呢，身体总是要活动呀，你非要行住坐卧了。那么这个行住坐卧吃饭这些事情，它既不是功德，也不是过失。那只有说我们随着这些事情里面心里面产生了染污的烦恼心，那就是过失了。产生了这个精进的修法的这个心，成熟自己这个智慧的心，那么这个就是功德了，有意义的事情了。就说在我们出现的这些种种的镜像里面，由于这个定的力量，使我们可以在这些上面呢能够专注不散，能够为明显的了解我们生活当中禅修当中任何一个状态，任何一个状态能够安住在这些状态上，一思便有决定至生，就是说我们由这个为基础能够安住在种种的这个镜像上，安住在这个种种镜像上，不管是功德，不管是过失，还是一般的事情，日常的行住坐卧种种的这些事情，我们就是进行这个嘞专注，专注不散。专注不散之后，就对他有一个决定的了解，所以我们讲某个人聪明，某个人聪明的啊，他反应特别快呀。那么有的人的过去是天人的，或者过去是他修过禅定的，心非常专注，所以什么事情他一看到之后啊，就能够过目不忘，立事而有这个事情的这个精确的这个记忆，那么他对这个事情是怎么样，那个件事情是怎么样，就有一个很决定的这个认识。你像我们一般的人啊，他这个心很散乱呢，你要他描述一个事情呢，他就很难的描述出来。他可能经历过，心里面可能有点印象，但是印象很模糊，所以真正要说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修习禅定呢，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帮助啊，确实是很大很大，这个非常之有益，对于我们来，就说一般的日常生活，那不要说这个出世间的功德了，乃至于更殊胜的天人的功德了。那就更有意义的了，所以我讲了，这个白法明门论是很简单，但是我们对于这些种种心理活动有一个了解，对于你反思自己， 检查自己的这个身心活动，啊，非常有帮助。然后你用心很绵密啊，小小过患也能够预防，小小的功德也能培养，自然而然你就会提高你的心性，增长你的功德，在学佛的这个道路上呢，越走越累，这个稳固，所以这里讲你定心能够专注不散呢，就会有决定智生，就会能够有决定智，这里这个断句啊有点错误，有决定智生，这个生呢，这里才打这个句点，打这个句点，就是能够生决定智，能够决定此是此，彼是彼，彼此不相，这个混乱，所以佛法里面讲无分别智，是讲我们心无取舍，心无高下，平等一如，超越对立，所以说是无分别。但是的话呢，对于种种相能够了了之，能够如其本际本真实而升起清晰的认识，所以也是决定能够知道此是此，彼是彼，不会说彼此不分，当然如果他禅定没有，智慧没有，自然也就难得分彼此了，所以生决定之生，心专注言，心专注言就是说我们这个心专注不上，这个心专注这句话，这个是意思是什么呢？闲所欲住啊，即便能住，非为一境，就是说专注的意思，什么叫专注啊？很多人他如果不是经过这样一起来学习佛法，学习佛法里面这些心所，这些心所的定义相貌，他就会产生一定的这个误会，不能够准确的理解这个经典论点里面的意思。我们讲说要专注不乱，就是你的思想呢非常的这个高度的集中，心里面没有昏沉调举，对镜像不明了的种种这些凌乱的思维活动，而不是说你这个心专注之后啊，就只能专注一个境界，就像我们有的人打坐禅修的时候啊，他说现在他要修行了，他要专注了，你们不要打他的闲岔，其他的人来跟他说话了，问问题啊，当然这个也是会影响他的这个禅修，也有点不对，有一点不好。但是的话呢，真正的禅修也还不是这样来了解的，不是我现在做了，在这里静坐了禅修了，而我就只看到这个佛像，然后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够看，都不能够去观察，这样子的就叫做定，我只专注只观察这一个境界，心一静性，心一静性是专注性的意思，不凌乱的意思，有序性的意思，而不是说这个观察的境界呢只有一个，而是常修的这个提高之后，静坐培养自己的这个心专注之后啊，它有这么强的力量，能够很平稳的没有扰动的安住在观察相上，而这些观察相呢，它可能是多个的，可能是多种的，而有这种三摩地的人，有这个专注心的人呢，他是这个闲所欲住即便能住，就是他要专注呢就可以专注，他要专注这个就能够专注这个。比如说前面有一个杯子，他现在要安住在这个杯子上，他一直看到这个杯子， 那么就是能够明明了了的比较清楚的看这个杯子，不散乱不昏沉。那如果他这个看这个桌子的时候，他就能够看这个桌子。那么前面比如说有一个东西，他拿着一个筷子或者是拿着一束花要拿到前面去供佛的，那么这个花就有这个移动，就从这个位置移动到那个位置，而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的专注心也是能够很好的专注这个花从这个位置到那个位置的这个整个过程那么乃至于说观察种种的这个事情或者是观察一个种思考的一个对象一个问题，他的这个心都能够安住在这个上面专注在这个上面所以的话呢，这个专注的意思呢，就是他心里面想要安住就可以安住，而不是只有一个境界后面就有这个呢举出在佛法的这个修学过程当中有一些心理变化里面它就是有定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定呢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可是在这些不一样的这个境界里面这个观察当中啊，他的心呢是等持心，他的心呢是三摩地，与这个观察境能够专注不散。那就是说不尔见到立观诸地前后境别应无等持也，不尔就是讲不这样的意思从反面的来说那如果是不过如果你前面讲要专注就能够专注，不只是观察一个境不尔就是反过来，如果只是观察一个境的话，那么后面这些这个心理过程当中啊，他就应该没有等持，就是说在这个修行人他证圣果之前这个观察会成熟，要转入正道圣道，也就是正道出果了，或者菩萨里面正道出地了，那么在见到的时候呢是立观就是立地而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观察种种的这个镜像，这是苦地极地灭地道地，那么就有四地了四地里面呢每一地它也有它具体的这个描述内容，那么比如说苦地它就有四相，极地也有四相，灭地有四相，道地也有四相。那么在见到之前的时候啊，进行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是一地一地一地一地，一个相一个相一个相这样去进行观察的。那么所观察的这个镜像这个内容呢，就在刹那刹那当中都在变化，都在变化。那么如果是说只能观察一个镜才是专注的话，那么这个当中应该是没有等持，但是我们在见到之前的这个观察它就是在定中做观，要有定才能够深入观察，才能够深入观察到苦地里面所说的无常苦空无我就是我们这个五蕴呢，都是这个生灭变化的因缘显现的，这是无常的里面找不到一个真实的自我存在找不到一个真实自我的存在是这个变化的因缘相待这个生生灭灭的五蕴而已，由这个变化的五蕴引发我们的这个呢三苦，就是这个苦苦坏苦行苦在 这个观的时候，才生细的观察到我们身心里面这个行苦刹那变化牵留不住的行苦。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在这里听课，身体也好好的，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是不是说什么时候你都会一直都会好啊？不会啊，今天过一天，明天过一天，慢慢过，过了很久之后突然得了一个大病，那么就是说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它不是平稳的，它有种种的因缘条件可能变化到那个样子。那也有可能比如说今天我是这个身体不好的，然后我常常做观，心平稳清静，常常这样等持而住，久而久之之后，这个身体渐渐又发生变化了，哎，你的身体又好了，所以它这个是呢变化的。如果它没有变化，就不会形成后面出现这个境界，出现这个境况，那么这个要修这个呢专注心，然后修观察，才能够升起这个呢智慧。这个是等持心的定义，这我们这里基本上了解了。等持心的定义，等持心的作用，等持心的定义就是能够对于观察的境呢，能够专注不散。它的作用的话呢，就是能够引发我们甚深的智慧。在有些这个禅定的这个书里面，关于禅定这个介绍的这个里面就讲到了，我们一般的人，你这个修学佛法呢，心力不够，力量很弱，你观察无常，像比如说你观察一个小时，观察一天两天乃至于三个月，你所得到的这个效果不是明显的，或者是甚至于没有效果，很少的效果。但如果是你这个有了禅定之后，你来观察，那么你观察的话呢，你可能坐一坐，你就等于人家观察了十坐，观察了十天，观察了一个月，所得到的这个感受体会，就比如说无常的感受，我们这个思想凌乱呢，观察都观察不清楚，所以无常观无常感生不起来。那心念清楚一点的人，他会比较多一点了解。那如果得了定，这个心能专注的人，他一刹那之间的力量就超过你很多很多的这个倍了，所以他就有不同的这个呢功用，不同的功用。下面讲慧心所，言慧者，就是慧心所是这个智慧，于所观境简则为性，断疑为业。这里就是对于慧的这个定义，就是对于我们所观察的这个镜像呢，进行思维观察，就是进行思维观察，思维观察。那么就是慧，就是慧，就是慧。那么这个思维观察的话，就是说依这个道理，比如说我们讲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么由先是这个观察这个内容，种种内容能够得到专注心，得到定，得到专注心，得到定之后呢，再进一步观察，以比如说以无我的道理，以无常的道理来观察，以无我无常的道理啊等等来进行这个来观察，观察这个身，这个是这个受心法里面的种种的这个无常相，无常相，那么升起呢相应的这个了解，这个就是对于内容的 这个拣择性，这个里面是没有一个永恒住的，没有一个呢，这个呢常住的，就能够消除我们对于常住的这个错误认识，常住的错误认识。那么断疑为业，由于我们这个抉择性、拣择性呢，那么就对于道理上有了清晰的认识，心里面的疑惑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有疑惑，对于一个事情就不会有信心，没有信心就不会想去努力，想去学习，想去呢求证，所以的话呢，这个善法欲就建立不起来。而这个信心要建立起来呢，就是要有智慧的这个观察。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学佛的人，有法心人，有信心人，这个是很相对性的，就是只是入手入门的时候不一样。他可能是信心人呢，就是闻到佛法了，见到佛像了，见到出家人了，他就升起了佛法的信心，或者得到某一个感应，他就升起了佛法的信心，这是他入的时候。有的可能呢，就是说他听了佛法，看了一些经典，经过思维之后，他有信心，他想来学佛法了，这个属于法性人。但是信行人的话，他也要入了门之后再进一步深入了解佛法，不然的话呢，他这个信心就不坚固，有的可能是就会退掉了。你像有一分的人，他就是生了病，他来拜佛菩萨，祈祷佛菩萨，病就好了，他觉得这个佛菩萨有感应，是真实不虚的，就以这么一点点信心开始了学佛。然后学佛的时候呢，他得到一些加持啊，得到很多感应呢，他信心就越来越坚固，觉得这个佛法真的是呢，真实的，不虚的，辗转还向其他的人来这个呢宣传，这个善心发得很好。那如果他对于道理上呢没有深入了解，比如说他过去的这个树叶定业显现了，结果接的遭遇了一连串呢不太如意的事情，他就觉得好像这个佛菩萨没有护持他，就是没有这个护念他，没有这个摄受摄持他，那佛法里面讲的这个道理说，善因得乐报，恶因呢得这个苦报，那怎么现在他还是这个样子呢？他也努力的去行善啦，拜佛啦，做了种种这些事情了，那么他就心生犹豫，心生疑惑，那么有慧的话呢，就是能够断疑，那么这里讲慧啊，是在于所观境，就是得了定之后的深刻观察，所以这里的断疑是从很深刻的程度来讲断疑，很断疑。这里讲的拣择性也是讲深刻的拣择性，跟一般的情况呢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学佛了，你对于三宝四谛的信心有没有？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怎么来一起学佛呢？怎么想要说来求解脱呢？但是我问你确定不确定，你能敢保你确定吗？所以讲到生系处呢，你就还不确定死后还有没有，你没有死过又活过来，你是依照佛菩萨所说的圣言量，佛菩萨是真实语者，我相信他，那还不是你自己的东西，还不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还不是确信。那如果你通过智慧观察看到三宝的真实功德，观察到三宝的真实功德了，你就能够断除你的疑惑。为观得失俱非境中，犹会推求得决定故。上言解现下文者， 意在此啊，就是前面在讲六味心所，讲这个纲要的时候就提到，说这个别境心所，它是能够定遍地，但是呢观察境不一样，这个就归于一类，称为五别境，称为别境心所。这个慧呢是对于这个境界的觉察观察。那么上面提到这里出现，所以讲意在此，意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显现。就是说这个具体再进再多一点来补充来讲，这个慧心所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修观的时候，观察这个镜像的时候，跟修止不一样，跟三摩地跟这个跟这个专注呢不一样。专注的话呢，他就是专注这个得色聚慧境，是对的是错的是怎么样的，我看到他就是行了。就像我们读这个四念处里面讲到的一样，在观心无常的时候是怎么样，有贪心知道有贪心，有嗔心知道有嗔心，有愚痴心知道有愚痴心，有慢心知道有慢心，就是知道它就行了。有定心三摩地心，有无贪心知道无贪心，这个是善心。那么现在我有去拿东西的心，我有吃饭的心，我要吃饭了，那么这个是俱非的，这个中性的无记心。那么这个观察经里面有得有失有无记，就是这个俱非，它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是专注，而这个慧心所的话呢是观察，观察它要去推求，推求，就比如说这个观无我一样的，你先是学无我的道理，这个观察我们这个身心上呢，是不是有我的，我的定义是什么样的，我的定义呢是常恒住有主宰是独立的，这就是我。那么无我的话呢，就是说这些种种的现象当中没有常恒住，没有独立，没有决定主宰的这一个存在，没有这一个存在。那么进行这个观察，你越来越深入观察的时候，就会更加的了解到，更加的了解到，这个里面就是我的。然后我们由我生起来，就是颠倒作意了，就是愚痴妄想，那么就是失。那么如果我们这个观察，观察的时候呢？是升起这个无我，没有主宰，没有永恒，这么一个我存在，那么这个就是功德升起，这功德升起，那么你这样越观察的时候呢，你的功德越升起，过失呢，越少，过失越少，过失越少。那我们不做观察的时候呢，俱非尽了，其他一些世间的，普通的，事情，普通的事情。那么就是在这个得失俱非境里面进行观察，那么观察的话就是成熟功德，断除这个过失，断除过失，就比如说我们做不净相这个观察，或者是做不放逸想的想法，放逸会怎么样，不放逸又怎么样，不放逸的话呢，能够累积我们的福德智慧资粮，放逸的话呢，这我们就会减少这个福德智慧资粮的累积，这就是过失。那还有比如说我们观察无我相的时候，如果是有我，它为什么是错误的，会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就是过失了，与这个事实呢是不符合的了。那如果是观察无我是与这个事实是符合的，它会有什么功德，有什么意义了， 说有我是过失，无我呢是功德，就是真实和不真实，真实和不真实，不真实就会产生错乱，真实的话呢就符合于事实，不产生错乱。那么我们在这个观察静心呢，观察静上呢，来进行这个推求。你比如说这个世间的观，世间的观就是先上而厌下的。怎么先上而厌下呢？就观察我们这个五欲生在欲界里面有这个饥渴冷暖等等这些事情，而怎么样在这个色界里面呢，色身清净微细微妙，没有障碍，不会有这些种种的事情，那么你就不乐不喜欢这个欲界粗重，而是能够续下这个色界的这个清净美妙清净美妙，那么你就有这个推求这个观察之后就有一个作用，你决定要离开欲界去到色界。那么佛法里面的功德过失观察，超世间的或者辅助超世间的，比如说对放逸不放逸的观察，对镜像颠倒的观察和不镜像的正确的这个呢坐意观察，你就会远离贪染心。对于无常和常的观察，你就会远离我们执着于世间的事情，知道世间事情都是不究竟的，然后产生强烈的出离心，彻底的和世间相对象做决离，而要能够为珍惜自己的人生，积极的努力观察这个无常相，打破我们对事相上的停留，而要寻求超越的智慧，能够早一天离苦得乐。因为三界不安呢，犹如火灾呀，这个大梦未醒呢，你在里面颠倒啊，头出头没虚乱生死啊，是很无意的事情。所以我们由这个慧推求，就能够得决定能够得决定就是从这个得失俱灰境中呢进行观察。我这里就是举了这些例子从一些这个观察上做了个分析。那么我们对于三摩地心所，对于慧心所，就会有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这个认识那因为这两个心所呢非常重要，所以我就多讲了一些那么这个第二颗的心所讲完了，第三颗的这个心所，第三位，那么是上心所我们学佛的人呢，大家都知道鸟科禅师跟白居易说的这个偈子当时白居易他就是慕鸟科禅师的大名，向他请教佛法。那鸟科禅师跟他说了什么呢？他就说了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就说了这么四句话这个当时候白居易他还不以为意，不以为然呢他说这个佛法就是这么简单吗鸟科禅师就回答他一句话，让他产生了震撼，就说了这个八思老翁一道德三岁小孩一道德，八思老翁行不得，就是三岁小孩子都会说这句话， 但是80岁的老人呢，都不见得，他活了一辈子，努力了一辈子，都不见得能够做得到。那么基本的功夫就是要断恶修善，再提高的时候呢，就是要自尽其意。这个自尽其意就是要尽除妄想，尽除烦恼，远离贪嗔痴三毒烦恼，你才能够自尽其意。所以这句话了，戒定慧三学都含摄在里面了。那戒学的话，就是要防非止恶嘛，那就要众恶莫作嘛，那么集集种种的资粮呢，就要众善奉行了，众善奉行还不行呢，你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呢，你要从三界里面出离啊，要尽除烦恼啊，尽除垢染啊，破除无明啊，你才能够心的清净，这样你才能够是诸佛教，那么这个善的话，很多人都说，只要修善就好了，一切宗教都是劝善的，但是善跟善是不一样，各有各的这个标准，各有各的标准，世间上的这个标准，都是很多很多的差别，在宗教里面的标准也是有很多很多差别，在佛法里面。对于善的标准，前面已经讲过了，就要此事他事，具顺义故，就是不是现在而已，就是现在也好，未来也好，都对于我们有帮助、有利益，这样呢才能够称为是善法，才能够是称为善法。那么善法善行要升起来的，那还在于众生的心，心为主导啊。然后有说话语言，有种种的这个事项上、事情上的行为努力，所以是发自于心。如果你的心是善，你的语意跟的就是善，你的语意就是跟的是善，三业当中以意业为重。那么这里善心所有11个，我们讲修善，你就知道怎么样去修，修哪些善，一性、二精进、三常、四愧、五无贪、六无嗔、七无痴、八清安、九不放逸、十行舍、11不害，这一共有11个善心所。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一个善行所，第一个善行所，言性者，于时得能，生忍欲要，心静为性，对治不性，要善为业。这就是基本的定义。这里一般解释这个心所心理活动的时候啊，都是先会解释它的这个内涵概念，然后再解释这个心所的作用。这个心所的内涵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对于实得能啊，心里面深深的升起认同，升起了希望。升起希望，能够为净化自心，净化自心就是说不掺杂自己的种种呢疑惑啦、犹豫啊，这些想法，心生纯净，能够安然受持，它所起的作用就是能够疗治，能够对治，能够去除不幸，能够去除不幸，这个升起这个善法，这个就是这个信心的这个作用，信心作用。今天我们讲到这样。